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石寒冰微课，这里是2025石寒冰微课堂。近期呢，除了关税战，国内市场很多动向呢也非常值得关注。3月30号，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合计规模5200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其中财政部出资5000亿元。这次事件刷新了我国银行业单批次股权融资总规模记录，同时也意味着酝酿了半年之久的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行动正式启动了。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就是银行为了正常的经营活动和获取利润而投入的货币资金和保留在银行的利润，资本金越多，银行的安全系数就越高。资本充足率往往被当作判断银行生命力的先决指标之一，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为重要，因为它是一家银行最高质量的资本。一旦这个指标突然骤降，降到红线以下，再配合着不良率攀升一类的情况，那这家银行大概率的要被判死刑了，因为它就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风险了。2019年包商银行的事情大家还历历在目吧，它之所以破产被接管，就跟资本金不足脱不开关系。2017年第三季度末，包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低于监管红线，而且呢还背了一堆不良贷款。其实那个时候包商银行的日子已经没法去过了，基本上就是掰着手指头算算看哪天死了。所以在几年以前，我反复的强调大家的储蓄一定要存在四大国有银行，不要存到小银行，尤其是不要存到城镇银行。原因就在这儿，大家去看一看四大行、六大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就清楚了。这一次国有银行增资之所以被广泛关注，是因为财政端直接给银行注资的案例，别说在中国，哪怕放到全球范围内也不常见呢。之前国有大行历史上有过两轮重要注资，其中只有27年前1998年那一回呢，跟现在是一个套路。当时是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向四大行注资2700亿元，而那个时候的背景是国企改制、下岗潮叠加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多重压力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剧烈冲击，中国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激增，一般说不良贷款能到 10%、20% 就已经很严峻了，而我们那时候超过了 30%， 甚至超过了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三个最受重创的国家，泰国、印尼与韩国。与此同时呢，1997年四大行的资本充足率仅仅为 3.71%， 远远低于1988年巴塞尔协议 8% 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见当时我们的金融体系的风险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轮财政部发特别国债给国有银行注资就来了，再配合着国家对不良资产的剥离，四大行这才卸掉了一些历史包袱，有了喘息的空间。当然那么严峻的问题肯定不是那么轻松就能解决得了的，银行的资本仍然低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于是呢有了银行的第二轮补充资本。2003年到2008年，财政部通过中央汇金向国有银行注资，这一次的总注资规模是790亿美元，彻底把银行搞漂亮了。为什么花这么多钱搞这么漂亮呢？因为要包装上市啊。然后国有银行就完成了改制、上市等一系列操作，尤其是上市之后，银行的融资渠道大幅扩大，资本金的问题基本上就不用愁了，借助广大股民的支持就可以通过市场行为来补充了。所以再往后，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还有那几年贸易战以及疫情爆发的时候，也没有再见到那么大规模的注资了。由此可见，这一次财政部给国有大行注资，至少意味着银行业面临的问题大到了一定程度，不得不注资了。 市场融资已经派不上用场了，财政部才不得不出手。回过头来看这一次增资的背景，现在我们所处的情况呢，跟前两回有所不同，但是这一回的问题并不比前两回小啊。当时至少我们的宏观调控，也就是这双看得见的手还很好用，而现在宏观调控无法起到该有的作用。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银行端的传导不畅。这个问题呢，之前我也多次跟大家讲过，现在眼看着特朗普的关税战又打上门来了，又开始跟我们找麻烦了，那我们面临的风险就比那段时间更大了。所以呢，这一次给银行补充资本其实是更隐蔽的一种放水行为，通过增加银行手中的筹码给他们输血，来让银行更大力度更起劲儿，也更有能力配合着放水。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呢，虽然资本暂时看着还算充足，但背后的隐患早就冒出头来了。政策一直逼着银行加大放贷力度，可大环境不好啊，大环境不好就意味着放贷客户的质量无法保证。从2024年各大银行的业绩情况来看，部分银行关注类贷款增长，刺激贷款签喜率上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呢，消费又提振不起来，决策层面把这个重任也给了银行，逼着银行想方设法的盘活存款，那就意味着银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放飞自我的揽储了。 LPR 一路下行，存款利率也连带着咔咔的降，定期存款的利率基本上都是一开头的了，甚至短期一些的利率连一都没有了，只有零点几，那还有多少人愿意存钱呢？各大银行没辙，只能多搞一些像同业存单这些高成本身份又比较特殊的工具找补。可去年12月的时候呢，关于优化非银同业存款利率自律管理的倡议又把这条路给堵上了。业内估算，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大行同业存款合计流出了约 4.4 万亿元，各个渠道全都给堵住了，就导致大行的资金面进一步收紧，银行资金吸不上多少，贷款也贷不上价，净息差就一路走下坡。2024年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净息差分别为 1.51%、 1.4%、 1.27% 和 1.87%， 都比上一年出现了下滑。其中最严重的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同比下滑了19个基点。而且注意啊， 1.8% 是商业银行净息差的自律机制合意临界值，也就是说很多大行的盈利能力已经出问题了。对银行业来说呢，利润得不到保障，这么发展下去，内源性资本会越来越不行。如果迟迟无法从外部渠道获取强有力的资金支持，那银行为了自保就不得不缩表，进入到消极躺平的一种模式。早在去年二季度的时候，就已经有七家上市银行资产负债表出现环比收缩的情况，其中不乏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这样的大行。后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呢，去年七月商业银行总资产环比大降了 1.1 万亿，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缩。也就是说呢，那个时候银行缩表的问题可能已经非常普遍了。银行从资本补充能力被侵蚀到躺平，那还怎么有效配合货币政策放水呢？这是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一个根源呢。所以现在要给他们补充资本，而且力度一定要大，否则国有大行还怎么当金融体系的主力军呢？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还在对商业银行给予更多的厚望，财政、房地产等方面都比以往更加需要银行助力。房地产方面，最低首付款比例下调、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取消等等，都是把房地产风险一定程度上转嫁给银行的做法。而且房地产市场还是不行啊，意味着长期还要继续这么干，并且可能还会加码。由于经济下行，失业问题严重，居民收入稳定性也大不如以前了。现在银行的个贷不良率在悄然攀升，那你再不多给银行补点保命钱，谁还敢干呢？与此同时，银行还得给财政买单，比如国债。根据今年财政预算的安排，2025年一般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新增债 限额合计 11.36 万亿元，国债发行量将创下历史新高。而这个债并不是一股劲儿发下来就完事儿的，你得考虑谁来接盘，能不能卖上价的事儿。这个时候就需要商业银行配合了，通过一级市场主力承接叠加二级市场分销的模式，尽可能平滑大规模发债对利率的冲击，给商业银行补充弹药，也是大规模降息降准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如果不提前给银行注资，那即使政策那边大水漫灌了，银行躺得那么平也没多大的积极性去落实啊。本来可能也没那么着急，毕竟这个事儿去年九月就提了，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落实了钱的问题，但迟迟没来真的。突然着急是因为特朗普上台以后一通胡来，关税大战已经打响了，所以选择3月30号这一天宣布，提振一下市场的情绪，并且呢提前给银行补充好资本，降息降准也随时准备上了。而且对有关部门来说，注资也不是真白给的，认购银行的新发股份是有股息收益可以吃的。按照建设银行3月31号收盘的数据计算，财政部以每股 9.27 元认购，股息率是 4.34%，这可比发债的利率高多了。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国债发行安排，期限分为五年和七年两种，在单利的情况下，五年可以拿到230亿元左右的收益，七年是319亿元，而且呢，给银行补充资本，本身就对银行业绩是一个长期的支撑，所以呢，实际收益很可能比现在算的还要高，怎么看都是挺香的。所以说啊，无利不起早，对吧？5000亿元的增资可能只是开始，因为去年10月财政部宣布要发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时候，就有业内人士说，总共打算发债的规模可能达到1万亿元左右，而且这一次增资规模最大的两家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不在里面。而我前面已经讲了，去年二季度缩表的银行里就已经有这两家银行了，证明他们的问题也很严重。那么下一步如果再增资，应该会先给工行、农行，剩下的钱呢，应该就会不局限于六大国有银行，会再匀给一些股份行。实际上在地方层面，银行找国资补充资本这事儿呢，早就悄然开始了。去年下半年至二月底，已经有数十家城商行、农商银行启动增资扩股进程，基本上都是国资在买单。在财政部为国有大行注资以后，地方也是学得有模有样的。4月1号山西省财政厅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西监管局批复同意，入股山西银行约 14.15 亿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5.18%。 地方银行增资的原因可能比财政部给国有银行增资更单纯，也更紧迫，因为他们的资本是真的不灵了。像湖北银行一口气打算增资扩股18亿股，这种规模在城商行资本补充历史上都算是非常大的体量了。而且整个计划一路开绿灯，从方案制定到最终落地被压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窗口内，足以体现出湖北银行面临的问题有多棘手。截至去年九月末，湖北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连续下降近四年，只剩下 8.03%， 逼近 7.5% 的监管红线。而且它的不良贷款余额也是连续上升了近四年，高达58亿元，不良率高于城商行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要再不让它补充点资本，别说心心念念了十年的 IPO 了，连它的命都快受到威胁了，都快保不住了。而要说这么大体量的增资，又是一个 IPO 都没成功，一地烂摊子的银行，除了地方国资，还有多少人愿意出手相助呢？类似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还没等特别国债出手，很多地方层面都已经等不及救自己家的银行了。随着财政部这一次出手，将来像山西省财政厅那种仿效财政部注资的情况，以后可能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普及。 财政部这样做的目的还要结合一个背景来看，那就是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而且打得非常激烈。我之前就讲过，咱们的应对措施就是他们在贸易上打关税战，我们就跟他打货币战，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来抵消贸易战给我们带来的副作用。所以现在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们放水的前提已经具备了。4月7号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儿的评论员文章，其中就提到未来根据形势需要，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工具已留有充分调整余地，随时可以出台，说明有关部门已经做好准备了，随时要降准降息。目前已经有机构测算说，本轮降息幅度有可能达到 0.3%，相当于2024年全年的降息水平，降准幅度有可能达到 0.5%，释放长期资金10,000亿元，相当于为银行增加10,000亿元的放贷能力。了解了这个背景，再看这一次增资脉络就清晰很多了。我们先来捋一下银行得到核心一级资本以后能干嘛。不知道大家奇不奇怪，这四家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一家比一家高。截至2024年末，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都超过了 10%， 建设银行甚至高达 14.48%， 就邮储银行低了点儿，但也有 9.56%，也是远超要求的。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给四大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划过红线。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这四大行是 9%， 交通银行是 8.5%， 邮储银行是 8%， 看见没有，谁都远高于标准。而且要是说他们去年日子不好过，得靠别人给钱才能活也不对。有一个最新的数据，这四家银行去年的净利润合计超过了7,800亿元，每个人都赚得盆满钵满，一点缺钱的痕迹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经营风险了。那既满足要求也不缺钱，这些银行为什么还要补充核心资本充足率呢？因为地方撑不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听我慢慢道来。这两年经济下行压力不是很大吗？出于对未来的迷茫，大家本身就不爱贷款了。你看我们的新增人民币贷款2020年、2021年的时候是19万亿左右，2022年超过了21万亿元，2023年超过了22万亿元，但到了去年2024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量只有 18.09 万亿元了。而增加核心一级资本能干嘛呢？相信大家也都看了各种券商研报，他们给出的结论都是能放更多贷款。在这里呢，先引入一个货币乘数的概念。货币乘数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单位基础货币能够派生出多少元的广义货币。尽管央行不再公布货币乘数这个数据了，但依然可以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再出来。根据相关研究机构的计算，去年7月末我国的货币乘数已经达到了 8.3232 倍，达到历史次高水平。也就是说现在一元基础货币可以派生出 8.3232 元的广义货币。那现在增加5200亿元的核心一级资本，就相当于对银行投放了5200亿元的资金。按照8倍杠杆计算，可以撬动银行信贷增量约4万亿元。放贷不假，但怎么放里面的门道就多了。现在大家不贷款是因为银行没钱了吗？不是，是因为大家对未来迷茫，不敢扩张业务，所以不贷款了。那现在你说给银行增资，要是为了让他们放出去更多的贷款，能有好的效果吗？经历了这么久，其中的道理有关部门不可能看不出来呀。不知道有一个细节大家关注到了没有，既然大家都不爱贷款了，那上面提到的建行之类的是怎么盈利那么多钱的呢？靠挤压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在2019年之前呢，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国开行、交行和邮储银行等七家银行的新增信贷占比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但2019年以来其信贷占比持续上升，国有大行在不断吞噬中小银行的信贷份额。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数据计算，2024年前7月七家银行的新增信贷占同期金融机构新增信贷的60%，创出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呢，中小银行的新增信贷占比持续下降，等于说 大家仅有的那点贷款意愿都被国有大行给吸走了。少了信贷业务，中小银行靠什么产生大量的利润呢？很难了，对吧？利润上不来，自身造血能力不行，也跟存款吸纳不过来有关呢。要知道，银行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是存款了，只有存款增加了，银行才能放出去更多的贷款，没有存款，很多业务都没办法展开。这就不得不说小银行的作用了，他们的最大作用就在于给地方输血。据统计，地方在投资者结构中，商业银行占比 85% 以上，而其中商业银行又以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区域性中小银行为主。但是这样一搞呢，中小银行赚不到钱，甚至很多都靠地方国资接济了，拿什么去买地方债，还怎么给地方输血呢？所以现在回到给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增资这个事情上来了，给他们钱，减轻地方财政压力的同时，也要让他们拿着这钱去买中小银行手里已有的地方债，等中小银行变得有钱了以后呢，好让地方发更多的债，中小银行再继续买。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日子真的不好过了，真的是遇到大麻烦了。再继续推导下去，地方有钱了干嘛呢？不就是拿着这些钱投这儿投那吗？所以央行现在在干嘛呢？在悄无声息的不降息放水呀。关键是这样做比降准降息的效果还要好。就拿房地产行业来说，现在贷款利率已经降到什么地步了呢？已经非常低了，是吧？但是有看到大家贷款的意愿增加吗？据机构统计，作为按揭贷款发放主力军，2024年国有六大行中的四家，也就是工农中建，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减少，且降幅高于2023年。所以房地产现在还是那个老样子，闲置土地多得要命，地方上手头还是紧得要命。而把钱给到银行，银行就能精准的把钱给到地方，他们用这个钱买地也好，收楼也罢，反正是精准投放到了房地产市场上，显然效果比降准降息来的要好得多呀。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给银行的钱从哪里来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逆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也就是说，针对补充资本这件事儿，财政就只有5000亿元。所以你看，和中行还有建行不一样，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还引入了中国烟草，中国烟草的全资子公司双维投资，中国移动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的投资，原本只有5000亿元的投资，现在不得不增加到了5200亿元。对此呢，交通银行给出了冠冕堂皇的解释，说是中国烟草作为中国烟草行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在促进经济发展、保证财政增收等方面做出了全方位贡献，经营稳定性强，且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和业务布局。邮储银行也解释说，其他发行对象是在国家工作专班的统筹下，充分征求国有股东意见后确定的。也就是说，引入其他投资人是有关部门点头答应了的结果，但难免引起大家的好奇啊，为什么有关部门要点头答应呢？毕竟引入更多的股东就意味着更多的人来分钱，大家心里都清楚，其实就是财政没钱给那么多了。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97 万亿元，同比只增长了 1.3%， 远低于年初预算安排的 3.3% 的增速，就连上海这种地方都没达标，就更别提其他地方了。特别国债发行也是要成本的，财政不想再背这个更重的担子了，所以呢，这些钱都指望有关部门出肯定是没戏的，那就只剩下资本市场这条路了。增加核心一级资本能干什么呢？能提高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高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又能干什么呢？去年四月，汇誉在官网公布将中国六大国有银行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向下调降至负面，而这一次增资的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中国银行都赫然在列。这个信用评级影响的是什么呢？是资本的进入。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是评级机构评级中国银行时的重要指标，如果能把这个指标提上来，评级机构也会更改对银行的评级。评级一旦提升，养老基金、保险资金这种长期资金才敢放心投入啊。 总而言之呢，有关部门就是希望资金能够从市场上来，事情又到了下一环了。那市场上的钱又从哪儿来呢？这就又回到资本市场了。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央行这一次增资是溢价增的，交行、中行、建行、邮储银行的定增价格较 A 股溢价 8.8% 到 21.5%， 而且越惨的给的钱越多，溢价也越高。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样做就是向外面传递一个信号，现在这些银行的股价是低估的，可以放心的买买买，吸引资金进来。当然银行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有关部门要做的是盘活整个市场的资金，让更多的人、更多的钱来抬轿子。4月7号在对等关税政策出台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A 股那是相当的惨烈呀，三大股指开盘就暴跌，5310家公司都在跌，很多都是跌停。说时迟那时快，午后盘中中央汇金公司就发布公告称，已再次增持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未来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这还没完，当晚国资委平台下的两家投资平台，中国成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也加入国家队阵营，宣布增持 A 股。后来怕大家不放心，4月8号盘前，中央汇金公司再次发布公告说，汇金资产实力雄厚，作为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构，中央汇金公司经营稳健，资产负债表健康，现金流充足稳定，中央汇金公司每年获得稳定的现金分红，可动用的自有资金规模较大，融资渠道畅通高效。经多年发展，中央汇金公司已建立起覆盖短中长期限成熟稳定的市场融资渠道，还可获得人民银行流动性支持。翻译过来就是，我现在有的是钱， A 股稳得不能再稳了，大家放心买买买，赶紧买吧。同时央行也说，坚定支持中央汇金公司加大力度增持股票市场指数基金，并在必要时向中央汇金公司提供充足的再贷款支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而伴随着几个大佬的发言，各龙头企业也都忙前忙后的发布回购或增持公告，进一步给大家注入定心剂，多发力量同时出动，这是非常罕见的，过去几乎没有过，对吧？这其实就已经明明晃晃地告诉大家，现在国家队已经下场护盘了，大家不用担心，别再抛售了，赶紧回来买吧，如果不赶紧买回来，你是会后悔的。国家队出手的效果是很显著的，中国市场股票型 ETF 4月7号和4月8号的净流入资金规模分别达到了 691.81 亿元、1062.95 亿元，两个交易日共计净流入资金 1754.76 亿元，创2024年10月8号以来的新高。上证指数也从4月7号的低点 3044.69 点上涨到了4月9号的 3186.81 点。有关部门这么费劲巴拉的稳股市是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放心往里面冲吗？然后有关部门好有钱再放出更多的水吗？大家既然都已经坐在轿子里面了，当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抬轿子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短期内 A 股是有机会的，而且这个机会基本上已经是官方认证的了，已经是名牌了。不过长期来看呢，有关部门再怎么护盘也抵不过经济下行的压力，所以呢，这是一种阶段性的行情。更要小心的是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这当然是官方默许的事情了，我之前已经详细跟大家讲过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对吧？就是要对冲美国的关税战的影响啊。你看4月8号早上，央行将人民币中间价设定在1美元兑 7.2038 元，这不仅是2023年9月以来最弱水平，更是特朗普去年11月胜选以来人民币中间价第一次低于 7.2， 之后人民币开始出现了急速贬值的迹象。4月8号纽约交易时段，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下跌 0.9% 至 7.4141， 创下了近期汇率记录新低，机构甚至直言这将是一次有管理的持续性的贬值。你看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之前都已经跟大家做过预言了，跟大家已经做过深度的分析了，贸易战已经打响，信号也已经出现了，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晰了，我们要顺势而为，在保护好自己财产的同时呢， 也尽可能的多获取一些收益。我们相信凭借有关部门的智慧，最终能巧妙的打好这场硬仗，同时呢也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一些收益。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祝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